弟兄姐妹平安，这个代表 CCIC Sunnyvale 向大家问安。今天上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跟祷告相关的，那我的题目是叫做恒切祷告。在二次大战期间，当英国处在一个最黑暗的时刻，那带领这个英国人民从至暗时刻走出来的，居然是一个政界不是很受欢迎，而且几次几乎被淘汰的丘吉尔。那丘吉尔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他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力挽狂澜呢？他所持守的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那这个精神在他的那一篇演讲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丘吉尔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将会以强大的信心在法国战斗，在天空战斗，在海洋战斗，在田野战斗，在大街小巷里面战斗，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投降。那英文是说 never, never, never surrender。 那我每次听到他这段演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一个战士在战场上面，他需要打胜仗，他必须需要这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但是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如果要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也需要在祷告上面呢永不放弃，因为我们的敌人非常的狡猾，我们这个仇敌是无孔不入的。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有感动想跟大家用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特别是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生活，我们才能够在祷告上面保持恒切永不放弃呢？我今天从这段的经文和这个比喻当中，我就看到三个要诀。那第一个要诀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祷告灰心的真正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牢记我们的神是信实良善听祷告的主人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们还要学习我们要靠着信心来持守昼夜呼求的祷告。那第一点呢是在第一节啊，那第二点呢是在第二到第七节，然后第三点是在第八节啊。我们在进入到信息之前，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主的恩典。主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祷告上面有太多的亏欠，主啊，我们有时候祷告方向不对，动机也不对，是妄求。但有时候就是祷告方向对了，动机也正确，可是却半途而废。主啊，就求主今天能够借着这一段话语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主啊，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也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心存感恩，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施恩典施怜悯，向我们敞开你的恩典的窗户，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进入到这个信息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耶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讲这个比喻呢。如果你回顾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你会发现耶稣他讲了一大段，在他来之前他会跟门徒预告又会到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艰难。他说在他来之前会遇到各种的艰难，但门徒在面临各种困难的时候，究竟他们怎么样生活才能够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可以站立得稳呢？耶稣就讲了下面的这一段的比喻， 他其实是告诉门徒一个重要的功课。一个人如果要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要站立的稳，他必须要学习在祷告上面恒切，永远不放弃。这个是耶稣讲这段比喻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好，那我们就先来思想今天我们来如何来操练这个恒切祷告的第一个要诀，就是要明白祷告灰心的原因。一开始耶稣就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是第一节。那这一节经文其实暗示我们祷告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但不容易，而且还非常容易令人灰心。所以我想跟大家有一些互动，你们当中觉得祷告有时候会有点灰心的，你可不可以举下你的手？这个真的蛮多的看来这篇信息今天来这里讲应该是非常的恰当。那灰心这个词它有这个晕倒的意思，英文是叫 faint 英文是叫 faint。 那我们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祷告虽然困难为什么祷告到一个地步会令人有一种晕倒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祷告可以到一个地步令人可以灰心丧胆。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样的情况一个人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会灰心丧胆呢？就是当你不停的祷告，然后呢不断的呼求，但是你打出去的报告好像有去无回，很长一段时间神都不应允你，你觉得这个时候容不容易灰心呢？今天你们怎么没有什么表情？如果你觉得容易灰心，你就点点头点点头，让我知道你还在这个听我的讲道对啊，我相信人祷告容易灰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祷告很久，但是神都没有回应。那在圣经里面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呢，通常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刚才这个 Gary 在唱诗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祷告的动机不正确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神不会应允我们待会会来分享这个。那这是负面的那另外一个正面的呢，就是即便是祷告的方向动机都是正确的，但是呢神 somehow 还是不马上开门。那这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上面要保持恒切保持恒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祷告的动机不正确其实我自己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开车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速度，是他的方向。因为你开车的时候方向一旦错了，那你开得越快，你离那个目的地就会越远。那我用这个来思想祷告，我觉得也差不多当一个人的祷告一开始那个方向就是错的时候呢，他的动机其实不合神心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祷告的越迫切，你离开那个目的地就会越远，神不但不会不听，而且我们也会非常的灰心。那刚才 Gary 也问了一个问题，他唱诗的时候那什么样的时候神会什么样的祷告是不合神心意呢？我就想到有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耶稣就说，你们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合神心意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如果我们只注重后面的半段，就是那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而忽略了前面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妄求。 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在几年前，我有一个供应商他想在中国上市，所以他们就想在美国呢就拓展他们的业务，所以他就找到我，他说：“小峰，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公司卖给我？”哎呀，当时我一听到他这个电话的时候啊，我心里面真的是有点兴奋，因为我很想，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想把我的公司呢给卖掉，然后呢我就可以提前退下来可以多一点时间来为神来做事。后来我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机会啊，实在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我就决定非常很忙，但是我还是决定呢到中国去跑一趟，跟这个供应商好好的谈一谈。当然我去之前呢，我也很认真的祷告，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如果这一次你为我开了这扇门让我能够把这个公司顺利的卖掉的话呢，我就好好的来服侍你。”我就祷完告以后，我就到中国去了。你们猜这次的谈判这个结果怎么样啊？你们是摇头还是点头？摇头。你怎么知道我会讲？对了，我这次的谈判那个非常的不顺利，一个礼拜每天从早大概9点一直谈到晚上这个大概10点钟，连续一个星期。然后那供应商跟我死缠烂打的，到了最后呢没有谈成，我就灰溜溜的就回来了，没谈成，失败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呢，我再回头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当时祷告的时候呢，忽略了一个祷告，就是我没有为我自己这个究竟卖公司的动机这个事情来好好的祷告。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我真正的动机其实是为了把这公司给卖掉，然后怎么样呢，就可以赚到一笔钱，然后就可以退下来，然后就可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是究竟有没有完全的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摆在前面呢？其实没有的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其实没有。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观察这个公司，他们果然就在中国上市了，前面一两年还蛮顺利的，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经营不善，这个公司就被强行的下市。那强行下市以后，你知道会怎么样吗？那些投资人的投资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就想如果当初我把我的公司也卖给他的时候你猜会怎么样？那我就不但没有办法提前退下来，而且会血本无归。哎呀，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很感恩，我说我真的感谢主，我说幸亏你拦主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其实是出于他的大怜悯，他没有听我的祷告，他如果听了我祷告我就很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祷告的时候这个方向很重要，那个动机比祷告本身还是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为这个事情好好的来验查的时候呢，你就一开始就横切的祷告，很有可能你越祷告情况呢就越糟糕，离那个目标会越来越远，而且也越离神也会越来越远这是祷告容易灰心的第一个原因，虽然是负面的但是很重要这是一个 pre-check， 你一定要做一个 pre-check， 你要先想想看什么事情该祷告，什么事情不该祷告。好，那第二个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动机是正确的，方向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神还是不马上的应允，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在祷告以后要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那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节经文呢，耶稣就讲，他说：“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从那一节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节经文其实是教导我们跟祷告是相关的。那什么叫做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祷告呢就好像敲门一样。那通常你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敲别人就会开呢？啊，但一般情况下是的，但有些时候你敲门他不一定马上开门的。啊，譬如说有一次我就去探访两个老人家，我在门口啊就按门铃，按了好久，叮咚叮咚，他就是没有人来开。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纳闷，我说这个明明跟他已经约好了时间，他为什么就不来开门呢？所以我看了一下，我好像是跟他约好了是这个时间没有错，所以我当时就拿出我的手机就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结果两个老人家，你猜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没有反应？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后院。对了，他们在后院呢捡花草，然后当然老人家这个耳朵也有点什么，也有点不是很灵光，他就给我出来开门。那我们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是耳朵有点背啊，这个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声呢？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我觉得没有啊，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诗篇讲了好几处这样讲，他说神实在是听见了，他侧耳听到了我的声音，祷告的声音。你知道这个侧耳是什么动作吗？侧耳就是就像一个老人啊，他拿着这个手放在这个耳朵的背后啊，他是这样来听的，弯着腰来听的。所以这位神他一定不会耳朵背听不见，而是他故意的，或者是有一个目的的，让我们敲了门之后呢，就让我们在门口外面等一段时间。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今天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他要我们学习在信心上持守，耐心的等候。那究竟要等多久呢？我不知道你们祷告通常一祷告多久神就会给你们开门啊？我相信有这个是每个人的情况啊都不一样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觉得神对每一个人呢都是 tailor made，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形量体裁衣。很多人都问我，萧峰你为什么看起来总是这么瘦，而且脸色好像也是这么蜡黄。很多人就没看多我，他美国又不缺吃又不缺穿，这个都胖子多，为什么你这么瘦？我都没有跟他讲，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这个人有一个病。我从高中住校的时候开始我就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就是一年365天，我大概有2/3的时间呢都是在拉肚子的过程当中度过的。你们看你表情好像觉得有点稀奇哈。那我最瘦的时候啊，你们猜有多少斤呢？100，那个姐妹真的胆子够大，猜得很准。我最瘦的时候就是105磅，105磅。我现在大概有150磅左右，就掉了40磅的肉。那我是那种那个风都可以吹跑的那种，风都可以吹跑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女人叫做血肉的女人，那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啊，我说我是一个长肉的什么男人，真的没有什么，这个很奇怪，看医生，医生也没什么办法，他说你就多注意少吃肉，多吃这个白肉，少吃红肉多运动，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到处求医，后来这个美国有个医生就给我诊断，他说你这个病呢叫 IBS， 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有这个 suffer 这个 IBS， 你可不可以悄悄的举下手啊 ？IBS 啊，这个伯母有一位，其实我知道还有一位弟兄有一位上次我到他家里，他就跟我讲 IBS 是什么呢 ？IBS 英文的全名叫做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就是肠道综合蠕动综合敏感症。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就是当食物进到这个肠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蠕动比正常人要快10几倍。所以 就不停的在那里面搅动，还没有正常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所以一天可以拉肚子好几次。那我20年前我信了主之后啊，我就开始为这个病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实在是体力不够，精力也不够，我说求主你医治我。但是很多年来神好像也没有听我这个祷告，那他一直都让我在学习一个功课，叫做与病什么共存。哇，你们的成语真好，与病共存。后来在这个疫情当中的2年当中，那个你知道压力，我上次也分享过，压力忽然间就变大，各方面都出了问题啊，这个身体也出问题，然后我们的公司也出了问题，侍奉也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压力就像排山倒海一样的压在我的身上。然后我这个 IBS 本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大概瘦了10多磅啊，大概有11、12磅左右。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的灰心，我就跟人祷告说，我说主啊，我说你在前面的10、20年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我估计你也不会啊听我祷告的。你们祷告有没有灰心的问题啊？有吗？你可不可以再举下手？你祷告有时候很灰心的，你就举举手，很灰心的。哦，感谢主。这个时候呢，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问题啊，他就教导用这个比喻来劝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要诀。用这个比喻来劝勉我们，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他有两个要诀，第一个是什么呢？他用这个比喻里面，第一个就是要牢牢的记住，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良善听祷告的主，信实良善听祷告的主。我们先来分享这一个。那在刚才南海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在2到7节，他就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反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反差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义的官和一个公义的神之间的一个反差。你没有留意到一个不义的官和一个公义的神之间的反差。然后第二个反差是什么呢？第二个反差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和我们这一群蒙慈爱的神的儿女之间的反差。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啊，我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这一位不义的官，他尚且会因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的坚持，然后给他应允的话，那这个公义的神岂不是更快的给我们应允吗？这个是突出那个不义的官。然后第二个呢，是突出这个寡妇。如果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尚且因为她的努力，这个不义的官还是给她伸冤，那更何况我们这些是有依有靠蒙慈爱的神的儿女，岂不是更应该蒙神的悦纳吗？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蛮清晰的啊，这是一个从弱到强，从低到高，英文是从 from less to greater 啊，这样的一个递进的过程。那我想跟大家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两个，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人物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这个不义的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寡妇。关于这个不义的官哈，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描写的。首先这个不义的官他有一个特征，他不惧怕神，然后呢他也不尊重世人，不尊重世人。那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不义的官呢，他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他有权有势，然后呢他完全的不敬畏神，而且他不用看人的脸色。 但是更重要的，我看到一个他背后的，就这个人他做决定的时候完全没有公义可言，而且他完全不受他自己的良心的谴责，这个很可怕啊，很可怕。中国人讲到这个良心如果被狗吃掉了，那这个人就真的是不可救药了。圣经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一个人如果丢弃了良心，他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真道，就好像在真道上如同这个船破坏了一样。所以一个人的良心他如果失去了底线，那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没有不可救药啊，不可救药。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所谓的不义的官呢？你有遇到过吗？哎，怎么大家又开始沉默了？我问问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不义的官？在你的人生旅程当中有吗？有啊，看是有的。我跟你讲，我就遇到过蛮多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这个外事办的主任。你们当中我知道，大部分来美国的，你们都是拿着英资护照留学出来的，但是我是转站出来的，我是先从中国大陆到香港。那在十多年前，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其实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要办英工护照。那英工护照是必须要经过外事办的审批，市外事办、省外事办，然后到这个国务院的外事办，所以那是我拿到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到香港大学去读研究生。但当时我人在外地，我就叫我父亲托帮我到外事办去办这个英工护照。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非常贪财的不义之官。那这个不义的外事办主任呢，就千方百计的刁难我的父亲，然后最后他就跟我父亲暗示说，他说你给我送一些好处啊，我就给你办。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我父亲也没有什么背景，所以他就退了休的老人经常带着钱带着礼物去找这个外事办主任。你们猜这个结果怎么样？你碰到这样不义的官我跟你讲，你送再多也是如同石沉大海，肉包子打狗，如去无回。就很奇怪，送了很多次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香港大学那边就要开学了，我们就非常的着急，但是我们着急他就不急他就吃定了我们就吃定了我们。那段时间哎呀，我们真是搞得很头痛。后来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医生正好他的一个病人是一个退了休的外事办主任，然后一打听，原来这个外事办主任呢，就是这个不义的外事办主任的老上级。所以我们就委托这个退了休的老外事办主任帮我们去疏通关系。没想到这个老外事办主任的太太每天，因为他们住在他楼上嘛，每天端着点心下楼去伺候这个年轻的外事办主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成功，后来到最后实在是看到他老上级的面子上就把这个事情给办下来。然后呢，刚刚好我在开学的时候就入学了，真的感谢主，不然我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了，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所以那次的经历就让我对这个不义的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那个人，马上就想起那个，而且我读这段经历，我就觉得对我特别有感动。我说哎呀，真的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寡妇，他们大部分的依靠全部来自于他的另外一半，就是他的先生。那当寡妇意思就是他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就没有任何的收入，也没有任何的依靠。他唯一盼望的就是他能够去找这个官员，罗马的一个官员，然后为他伸冤。但是没有想到他就碰到了一个不义的罗马的官员。 或者是他们犹太人当中，在他们当中做游击的官员啊，这个不同的讲法，但基本上这个官员呢，就是不吃他那一套。但是这个寡妇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样东西他有，别人没有的他有，这个就是前面丘吉尔的那种精神，他有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但是有样东西我就可以有。他每天就去找这个不义的官跟他来缠磨，刚开始那个不义的官不以为然，说这个寡妇能拿我怎么样，然后到了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寡妇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再这样坚持下去的话，真正被拖垮的不是这个寡妇，而是谁啊？而是这个不义的官。所以他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他就说拜托啊小姐，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再来找我的话我会被你逼疯掉的。他原话是这样讲的，我虽然不怕神，但是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了吧，免得他常来缠扰我。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四到第五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寡妇啊？或者这样类似的人有吗？小孩子啊，因为讲这个小孩子有这种寡妇的缠磨的精神，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寡妇类似的事情呢？你们有吗？这边弟兄有没有去缠磨过人的经历啊？啊，死缠烂打，大家都摇头。这边有没有？哎，这有一个，好，下来我们分享一下啊。我告诉你，我就有过寡妇缠磨人的经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刚开始做小生意的时候呢，在美国找货源非常的困难。后来我就发现有样东西，这个 demand 很高。那时候苹果 iPod 啊、你们来美国就刚开始 iPod 刚盛行的时候 ，iPod 是很畅销的。所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 iPod 从 Best Buy 退货的 iPod 你买回来以后啊，你把它修好拿去卖，非常好卖。所以呢，我就在网上去找，然后我就找到一个货源，我没有做过很仔细的分析啊，也没有去看他的 review， 我就一下买了好多。买回来以后，你们猜怎么样？全部都是坏品，而且是在保修期之外的。而且还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修好的。我当时一看就傻了，我说我糟糕，我竟然遇到了一个不义的商人，遇到了一个非常不义的商人。那当时我刚刚开始学习做这个 small business， 我就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我心里面就非常的生气，对自己很生气，但是同时呢也不甘心，我说我一定要把这笔钱给追回来。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像这个寡妇一样的这种缠磨的这个经历。可是这个人他在网上找到的，他没有他的地址，我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所以我能做什么呢？我每天只能够跟他打电话，打电话你猜他接吗？不接。写邮件他回不回？他也不回。你知道这个当钱进入到一个不义的商人的骗子的口袋当中啊，就好像这个肉包子打口有去无回，根本没有办法拿回来的。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那笔钱实在是很多。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啊，我就把我这个被骗的经历呢，我就写成一个小帖子，然后呢我每天就找一个社交网站，我就把它 post 上面， post 完了之后呢，我就非常安静的就给他发一个邮件，今天我说我在这里 post 了这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明天我说我又 post 了这一个，你觉得怎么样吗？后天我又 post 一个，哎，发现很长时间他没有回应，后来我就不管了，我每天就闭着眼睛 post 这个。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这个不义的商人的骗子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拜托啊先生，你不要再来这个纠缠我了，我都快被你烦死了，我今天就把钱退给你，你把你账号现在已经告诉我，我马上给你退钱，全额退钱
后来我想明白了，如果他再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估计他在网上骗人的这个行当啊，也必须要关门。所以我就发现了，原来这个永不放弃的精神看来还是真的很有力量。你们同意我这个经历吗？啊，永不放弃真的是很有力量啊。但是我们这里千万不要误解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他不是要让我们跟神死缠烂打，刚好相反，他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不义的官和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尚且可以因为他的坚持给他很快的应允，那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而且是位公义信实的，而且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岂不是更快的就给我们应允了吗？所以耶稣他就在最后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的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要给他们伸冤了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困惑吗？我就有一些困惑，这个快快的这个字啊，就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问自己说，如果神真的很快的应允我，为什么我的经历告诉我好像神没有那么快的就答应我？那我们就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既然耶稣讲这个比喻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祷告当中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是有的。当我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反过来想，如果当我们去跟神去求一样东西，他每一次有求必应，你觉得这位神怎么样？大家都低头在默想。如果有一位天父，你每一次跟他去祷告求一个工作的时候呢，他都给你一个工作，都是可以好的不得了，甚至可以 IPO 上市的，你觉得这位神他这个对我们的爱是真正的爱吗？我觉得不是，最起码我觉得从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每次来找我们要什么都马上给，我觉得那个不叫真正的那个真爱，是一种溺爱。相比而言，我们的天父比我们的父母比我们要更有智慧，所以我相信他不马上给我们一定有他的美好的心意。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进入到耶稣讲的这个第三个要诀，就是恒切祷告一定要靠着信心来持守，即便他不给，即便让我们等，即便好像很多年很长时间他都没有马上的应允，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本身这个坚持神就会非常的悦纳。耶稣最后讲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就当他来的时候他能够遇得到一群在祷告上面不断持守永不放弃的靠着信心持守的信徒吗？儿女吗？其实这个是一种警告，它不是一个勉励，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吗？我们能不能够持守呢？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啊，对我有很大提醒，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知道施洗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那有一天他当班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年老了，天使就向他显现，然后呢天使就跟他说了一句话，那撒加利亚不要怕，他说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将会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三节。但是你知道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他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件事呢？原因是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了，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那你仔细想想啊，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撒迦利亚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神祷告要一个儿子，但是他祷告了很多年，可能是这个时候他年老了，我相信跟最起码有个一二十年吧，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然后随着他年龄越来越老迈，然后他的妻子越来越老迈，他能够生儿子得儿子的这种几率就越来越低。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还会继续祷告吗？他可能已经忘记他之前的祷告。我怎么知道？因为当神派天使来告诉他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我不，他说我已经老了，这怎么可能呢？很显然他那段时间没有在为这个事情继续的祷告，他在祷告上呢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那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一件事情祷告是你大概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祷告的，但是你现在基本上已经停下来不再祷告了，你有这样的祷告吗？有没有啊？有，这边有没有啊？有啊。我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最近有这样的经历，你要在因为教会有这个需要，所以大概半年前啊，教会的同工和长老啊就来邀请啊我参与长老的侍奉。可是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方面我很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有很大的压力。那你们如果知道熟悉我们家庭的人，你们就知道啊我的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我有两个主要的困难，第一个就是我前面提的，我在这一两三年因为啊工作压力很大，我的那个 IBS 的问题啊非常的严重啊，非常严重，几乎没有办法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啊我的另外一半啊就一直都没有同意我去做长老这个服事。所以我就跟教会的啊长老和同工讲，我说你给我半年时间啊，我需要好好的解决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跟他们讲是具体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开始跟神祷告半年的时间，我说我真是很具体的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有两个困难，我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你都没有听我祷告，但是我希望你在这半年之内呢啊帮我解决这两个问题，不然的话呢我不敢我也不想啊来承担这么重的服事。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在神的面前跪下来啊来祷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 IBS 的问题。其实我当我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分享了，我说我有 IBS 问题，我不能做长老，他们都不以为然，他说你这个是小毛病，那你怎么是找这种借口？有些人就不能理解。但是我这个东西非常巴的我，你知道当一个长漏的男人就是每天不停的漏，他到了晚上就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有办法预备讲道。所以我就开始啊积极的求医，我就开始去找各种各样的医生，西医我找了很多，基本上他们给我的讲法都是一样的，他说你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你就控制你的饮食，控制你的作息，控制你的锻炼，控制你的意志力，让他自己好吧，就是说你就学习与病共存。那这个答案可能不是很满意啊，我就开始去找啊各种中医。在湾区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中医，有些排队要排大概好几个月的啊，我都排上了。排上以后，我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各种各样的中药，还有这个艾灸什么灸啊，能够想到的，我们家的屋子里全部满屋子的这个灸味，没有用啊，每天还是照样啊拉个不停。后来大概半年时间快到了，我觉得根据我的常识性的判断，神在前面大概二十年他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相信他在这半年之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就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开始准备跟教会的长老讲，我在准备写这个 email 的时候，这段时间就发生一两件很奇特的事情。那 是这样的，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她就一直很关心我，她就跟我讲，她肖峰，你有没有试过去网上找一些那种可溶性的纤维？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可溶性的，你们听说过可溶性的纤维吗？有哈，可溶性纤维。我就开始到网上去不停的搜索可溶性的纤维，所以你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可溶纤维我都买回来试了，这个很多，大家一个个的试都没用。但有一天我就发现呢，有一个可溶性的纤维有个人写了一本书，他就见证了他用他自己研制的可溶性纤维治好他的 IBS 的病。我说这个很有趣，他写了两本书，那个人叫 Heather，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lady， 我就把他书买回来，买回来我就半信半疑，我就读完他的书以后呢，我说反正我已经试了这么多了，死马一当活马医了，我最后我就去买他的自己研制的可溶性纤维来尝试。他那个纤维很特别，它是掺着许多的益生元跟可溶性纤维的混合物。后来买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尝试了一个礼拜，我就居然产生了便秘。你们当中这个有便秘的，我不方便叫你举手啊，这没有便秘的你举下手，从来不便秘的你举下手，一个都没有，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没有便秘是 endangered species， 我就是那个人。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过所谓的便秘，我不知道便秘是何物，居然便秘，我当时就是非常的高兴，便秘很高兴。后来我发现我吃太多了，我就把这个分量减半，就刚刚好不便秘了，但是也不拉稀。那我这两年为了治这个病呢，我每天记录我的大便记录，每天记录。从去年的11月4号开始到今天为止，正好6个月，这个肠漏的男人从此以后不再肠漏，6个月停止腹泻。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就很兴奋，我就去找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医生，那个老医生是阮建如，他非常关心我，每隔一两天就打电话，我肖峰，你的那个肠漏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第一个去找他。我还特别给他买了一包那个纤维粉，我说建如啊，我这个肚子好像目前被控制下来。他也很兴奋，然后他的太太呢是在迪安萨教中文的文学的一个教授他是会写诗的，他就专门写了首诗送给我。你要不要我读给你听啊？是他太太是一个在迪安萨 college 写了一首诗，他这首诗其实很简单，你知道这个人生有几大喜事吗？第一个就是久旱什么，能干饮，他乡洞房。他说他最后再加一句，你们猜是什么？他说你这个病啊，可以再加一句，他说久病得医治。我当时听到他给我这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当时我的眼泪哗啦哗啦就流了下来，我就觉得很奇妙，神在过去20年他都完全没有听我祷告，可是在这个骨节眼的时候，他居然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我的这个肠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太太需要同意我，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两人如果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比前面的问题更困难，因为几十年了，我们努力了几十年，20年，一直都在为这个事情 struggle。我非常爱我的太太，我是跟神祷告说，如果他不全力支持的话，我不敢，我也不想去接这个长老的服侍。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我就把这个祷告写在一个 note 上面。就在我的书房啊，贴满了，在墙上贴了很多。有一天，我太太就跑来找我，肖峰，我知道你最近在为我的属灵状况祷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这贴的这么满，我怎么不知道呢？但是他蛮感动的， 然后我有一个事情就是很特别，我在那个 note 上写了，我说我要去找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呢能够同时辅导我跟我太太的。有一天我就去探访一个反正我就去看一个老人家，我就发现在老人家他那天正好参加一个 Bible Study， 那个 Bible Study 是一个老人家在带领，那个人叫张师母，你们可能对张师母不熟悉。我一听到张师母，我当时眼睛就一亮，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以前带领我的几个长老，其中有一个叫亚伦长老，跟张师母查经查了10年，所以亚伦长老基本上是张师母带出来的。那我一直都在打听这个张师母的下落，我也找不到他什么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想到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把他找出来，所以我就跟华英说，我说我找到一个张师母，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查经呢？华英说没兴趣，我说这个人不去不去。后来我坚持了好几次连拖带拽的，后来华英就跟我去了一两次，结果去了以后他非常喜欢这个张师母，因为这个张师母对圣经是滚瓜烂熟，所以华英对这个张师母他又是喜欢然后又是佩服。然后呢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呢，华英就开始跟他探讨圣经的一些问题。我看你表情你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我们家这可是很稀奇的事。有一次查经完了之后，张师母就说，华英今天你祷告。华英说那我祷告，就开始祷告。当华英一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就流下来。因为我跟华英很常在家里，我很少听到他在那里祷告。后来慢慢的华英对这个属灵的事情他就感兴趣。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有负担想走这一条传道人的道路，他说我支持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要一旦做了以后你就千万不要再回头，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要托付天父给你的这种托付，你也不要辜负了人对你的托付。他说你做了你就不要回头，你就要全力以赴。我当时听到他那句话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神居然在半年之内答应我两件好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我就开始体会到这节经文绝对不是一个理论。耶稣讲，他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祷告真的很管用，你信不信？但是祷告，坚持到底的祷告更管用，你信不信？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在祷告上要保持恒切，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我们要去操练。今天这段信息提醒我们，祷告之前，在特别在恒切祷告之前，我们先要保证我们的动机，这个方向要做一些 pre-check， 祷告是不是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有妄求，先停下来，不要那么急着祷告，先把那个祷告调整。然后一旦这个祷告的动机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开始恒切的祷告。一定会遇到困难，神不会马上听的。有时候如果你的灵命越深，他要你等的时间就越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牢记，我们这位神是一位良善的、公义的、信实的主。只要你恒心的祷告，听不听不要管他，他会悦纳我们这样的一种态度。最后呢，我们要持守信心，坚持到底，不要放弃，一直到老， 到见主面那天也不要放弃，好好的祷告。你还记得丘吉尔那个演讲吗？我们在祷告上要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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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up。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谢谢天父你借着这一段话来勉励我，你来勉励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一些小性的人，在许多事上没有办法在祷告上坚持到底，在困难当中苦难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病痛当中，常常祷告到一半我们就放弃，但是你都听见，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反省，使我们可以学习在祷告上永远永远永远不放弃。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